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为您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工艺设计师朱云遭6年冤狱，被迫害精神失常；安徽七旬断根花近日遭政法委上门威胁；辽宁高颖被暴力殴打，警察企图送看守所未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设计师法轮功学员朱云女士2014年7月24号被当地警察搭云梯入室绑架，之后朱云被非法判刑6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目前她以拾荒为生。现年56岁的朱云是葫芦岛市锦溪化工总厂规划设计院的工艺设计师。 1992年休产假后，他身体出现肾虚、心肌缺血、失眠、严重鼻炎等多种疾病。1997年，朱云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长时间，他的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了。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恶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朱云于2000年10月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被中共绑架，并被劫持到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遭受迫害，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由于他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又被劳教所非法假期五个月。之后，锦西化工总厂公安处处长于大庆把朱云从劳教所接回后，又将他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一个月。朱云因拒绝所谓的转化，不放弃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她的丈夫迫于压力和她离婚，她失去了安身之处。后来，朱云与法轮功学员黄立忠先生组织了家庭。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黄立忠被当局绑架，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2014年7月24号，以葫芦岛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陈玉龙为首的警察搭云梯将住在六楼的朱云绑架。2015年9月21号，朱云等六名法轮功学员遭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朱云被枉判六年。朱云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后，警察不许他跟别人说话，走路时包家犯人一前一后监控他，坐下时包家犯人坐在他一左一右夹控他。晚上九点，别人可以睡觉，朱云被迫在洗漱间蹲着。于是他开始绝食反迫害。绝食后，警察将朱云两手分别用手铐铐在铁床上，强行给他注射不明药物。几天后，朱云就失去了记忆，他开始不停地傻笑，后来变得目光呆滞，精神失常。2019年12月23号，朱云被释放回家时，已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目前朱云身无居处，以拾荒为生。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蚌埠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段根花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屡遭迫害。近日，段根花又遭中共政法委人员上门威胁，他带孩子的工作也被停职。今年5月28号，自称是政法委的唐姓主任及另外两人上门骚扰威胁段根花，要把他弄到一个地方，不转化就判刑。段根花带孩子因工作被停职，受到很大打击，精神状况很差。段根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三年。在劳教所，警察用电棍电击他的面部，把他脸上的皮肉都电得焦糊，至今还留有伤痕。还有一次，段根花被关在禁闭室，被吸毒犯杨晶晶、赵永平打得全身青斑，腿被打瘸。从劳教所回来后，段根花又多次被中共劫持到洗脑班迫害。2008年3月，段根花外出购物，趁他家中无人，十多个警察闯到他家抢劫。段根花在回家途中遇到好心的知情者告诉他不要回家，以免被中共绑架。因此段根花没有回家，被迫流离失所。2009年1月，段根花给出租车司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司机的恶意举报，被绑架到韦四路派出所。一个年轻警察打他耳光，并叫嚣警察就是暴力。后来段根花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劳教所迫害。2019年4月，段根花被中共从租住房中劫持到洗脑班迫害。近日，段根花又遭中共政法委人员上门骚扰威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北镇法轮功学员高颖女士，今年5月24号被廖屯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到暴力殴打。警察企图在高颖的体温测试上造假，被高颖揭穿。最后，派出所所长无奈地说，你师父把你救了，你回家吧。5月24号，廖屯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正在干农活的高颖， 并将他劫持到派出所做笔录，他拒绝配合警察的非法审讯。期间，一个警察暴力殴打柔弱瘦小的高颖，不断地打他耳光，并用拳打他的肋部，甚至用笔捅他的肋部，导致高颖左脸淤青，身上胳膊上多处暗渍。25号，高颖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临海看守所隔离点，在测量体温时，他的体温为37度5。隔离点人员告诉警察，7天后再送来。隔一夜，警察又送高颖到隔离点，因他的体温是37度7，再次被看守所拒收。28号，警察将一个事先固定到36度5的体温计，在高颖测体温时设法调包，结果被高颖当场发现。高颖大声指出，他们造假换体温计。于是隔离点再一次拒收高颖。廖屯镇派出所警察气恼地说，在家体温正常，到这一量就高。最后派出所所长说，一看你就头疼，你师傅把你救了，你回家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拉索夫健康节上介绍法轮功；加拿大庆祝亚洲文化月，市议员欢迎法轮功；美国明州州长及政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1号至22号，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及其他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布拉索夫努瓦公园举行的健康节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在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当天，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走到法轮大法的展台前，详细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他们母女三人表示，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人是人的最好价值观。一名19岁的年轻人路过法轮大法展位，被法轮功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以及签署请愿书的人群吸引，停下脚步与法轮功学员攀谈。他认为，当人们知道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时，良知会被唤醒。最后，这位年轻人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他还拥抱了征集签名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8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地区的加蒂诺市举行亚洲文化月盛大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受邀，在活动现场展示法轮功功法，受到了各族裔民众的欢迎。市议员达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达甘表示，我们支持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是人类生活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真的很佩服法轮功学员们的勇气，很不幸的是他们受到中共的打压，我们知道活摘器官等等，所以他们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信仰，这很让人敬佩。在政府部门任高官的韩义刘女士与她的女儿也加入到学练功法的行列。刘女士表示，练功时她感觉非常放松舒服。来自马来西亚的玉索夫女士说，法轮功的练功动作让人感觉非常祥和平静，虽然是全身运动，但是强度不大，我能感受到这种平和的能量。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之际，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及多位政界人士发来贺信或邮件，褒奖和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州长蒂姆·沃尔兹颁发证书，表彰法轮大法的创始人及修炼者。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发贺信，表示支持法轮功。 立法助理凯文·帕克发来邮件表示，我将永远是法轮大法的朋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6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长。
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20世纪9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说过，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并且钱学森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气功热现象，为人体科学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户。1992年法轮功开始红传，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的时间，法轮功修炼者遍布千家万户。截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上亿人。从1998年到2021年的23年中，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吸引了若干国内国外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予以关注及探索，并撰写了多份调研报告。比如1998年9月为配合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由9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10个城市，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等市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调查项目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情况分析，观察指标为被调查者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体质状况、精神状况。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中，女性占 72.1%， 50岁以上的占 51.6%， 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总数的 83.4%。 通过2到3个月和2到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97.9%。 仅在一个月后，1998年10月由北京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武警总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的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北京市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效果进行了调查，采集到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前患一种以上疾病的有11,892人，占总人数的 93.4%。 修炼后健康完全康复和基本好转，修炼后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2001年4月到6月由俄联邦内务部法医研究室的医学博士古罗奇金教授和精神科医生斯明塔尼先生组成的调研组对俄罗斯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项目包括修炼者的有关医疗证明文件、修炼前后的健康指数、法轮功功法内容、修炼者的日常生活。调研组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32名法轮功学员中随机选取12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的鉴定内容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这12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精神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和呼吸道疾病等，以及精神抑郁、容易疲劳。修炼后对他们进行2个月的观察和测试，结果测试曲线总增长超过100个点。于是调研组的鉴定结论是，修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为 75%，
法轮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没有任何危害，是一种可接受的保健方法。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是一份采用同行审阅方式的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文章中谈到通过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利用 DNA 微裂和 RNA 保护等技术研究人体主要免疫细胞之一嗜中性粒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对比了一组修炼法轮功一年以上的修炼者和健康的非修炼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之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免疫细胞具有独特的双向调节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在无炎症下寿命比普通人长，加上吞噬力也强，因而更有利于保护机体。可是，在发炎状态下，嗜中性白血球消灭病原体之后，却会迅速凋亡，从而有利于快速消解炎症，避免发生免疫反应过度。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对论文评价称，这是期刊一直在期待的试验，以比较全面的方式来看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ASCO 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超过30,000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2016年6月ASCO 的官网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晚期癌症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论文内容包括诊断、修炼法轮功的时间、截止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症状改善与生活质量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2名医师的审查。论文以152例晚期癌症为研究对象，报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末期癌症患者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去年初美国杂志《健康行为与政策评论》发表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医疗使用及健康感知》。这份调查采取了国际泛用的健康调查简表，对超过1000名受访者进行身体与精神变化的评估。调查内容包括修炼前后的医疗使用量变化、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变化、吸烟与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据研究结果显示，法轮功学员除了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两项分数与一般民众没有显著差别外，其余指标的平均分数均明显高于一般民众，比如身体健康状态和因情绪问题所引起的角色限制项目。不仅如此，65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身心健康指标全部明显高于一般民众。刚刚谈到的例子是从1998年至2021年，这23年来在国内外，从政府机构到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虽然研究方式、调查对象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于微观细胞的观察，还是宏观人群的普调，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对于祛病健身、净化身心的超常作用，获得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正是这20余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真实事迹，默默地打动与帮助了无数人。至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对于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解开生命奥秘的追求者来说，了解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一定会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文心的评论文章，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蒙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000，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 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嘉欣有着非常特别的婆婆和大伯哥，他们乐于助人，行事仗义，几次遇难都神奇地化险为夷。嘉欣对他们敬佩万分，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修炼故事，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我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遇灾无祸的故事。嘉欣有着非常特别的婆婆和大伯哥，他们不但对嘉欣很好，还乐于助人，行事仗义，并且因为他们的善良，几次遇难神奇地化险为夷。他们的事迹让嘉欣敬佩万分，究竟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听嘉欣的分享。我的婆婆今年92岁，身体健康，精神十足，而我的大伯哥今年已经年近70，更是满面红光，身体健硕。早年我婆婆家住平房，大院里有20几户人家，动迁后，原先大院里的邻居绝大多数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大家依旧会互相往来走动，大伯哥也住在这个小区。由于婆婆和大伯哥娘俩乐于助人，人缘极好，大伯哥的同学同事也总来婆婆家找大伯哥聊天，所以婆婆家总是宾客盈门，人来人往的。有一天，我的姐姐忽然带着她的另一位朋友急匆匆地去敲我婆婆家的门。婆婆开门见姐姐和朋友，两人手里抱着打印机和计算机。我姐姐和她朋友都是法轮功学员，姐姐跟婆婆说他们发现有便衣蹲坑监视，于是趁对方不注意找机会从家里逃脱了，并且甩开了便衣的跟踪。但是因为家里已经遭到监控，一时间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就想到了我婆婆。婆婆听了原委之后，马上对我姐姐说，没事儿，你们别害怕，就住我这儿。姐姐和她的朋友在婆婆家期间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我姐姐去了海外，婆婆还经常向我打听姐姐的情况，姐姐也十分感激我婆婆当年的帮助，每逢过年都让我从她的退休金中取钱给婆婆买衣物。还有一年，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小区人员的骚扰。一天，3个小区人员跑到我婆婆家找我，他们站在婆婆家门口问婆婆我住在哪儿。婆婆说， 他在哪儿住，我告诉你，你也找不着他。他们又问我在哪儿上班，婆婆说她在外地工作。又问婆婆有我的电话号码吗，婆婆说你们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啊，是不是没事干了，找他干啥？我老儿媳妇是好人。随手就把门关上了，那几个人没趣儿的走了。当我去婆婆家时，她给我讲了这事儿的经过，还安慰我说你别害怕。婆婆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聪明，我既高兴又敬佩。而我的大伯哥遗传着婆婆的仗义风范，丝毫也不逊色。大伯哥是拉神牛人力车的，经常迎来送往许多人。有一次大伯哥拉神牛在小市场等活，突然听到一阵喊声，只见一位老汉抓住一位老年妇女不放。原来是老太太发法轮功的光盘发到了这个老汉的手上。市场对面十来米外就是派出所，老汉抓住老太太朝派出所的方向拉着走，边走边喊上派出所。大伯哥看见这情况，他灵机一动，马上从神牛车上跳下去，奔到老汉前抓住老汉的手说老两口别打架，快放开。大伯哥使劲掰老汉的手，老汉不肯松手。大伯哥说爷们儿快放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老汉看大伯哥急眼了，放开了老太太。大伯哥对老太太说你快走，老太太就离开了。这时老汉对大伯哥说我和他不是一家的，他是法轮功。其实大伯哥知道他们不是一家的，说你俩不是一家的，那他也不是坏人啊，他给你东西你不要就算了，干嘛非得往派出所送。大伯哥把法轮功的真相光盘从老汉手里要过来，骑上神牛就去了婆婆家。事后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说大哥你真聪明，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儿，你一定会得福报的。2008年，我们地区的法院开庭非法审判大法弟子，北京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大伯哥带上他的几个朋友，拿着身份证跑去法院旁听。那次庭审前后进行了4天，大伯哥就听了3天，也没去拉神牛挣钱。他听到北京维权律师为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很震撼，回来后说律师的辩护说得怎么怎么好，义正辞严，说的都是理，连法官那伙人听了都没话说了，检察官也耷了脑袋了。他们那伙人自己知道没理，共产党就是邪，就是不讲道理，也不讲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打那以后，大伯哥到处讲法轮功是冤假错案。他把他在法院听到的律师辩护词告诉他的同学朋友，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别看大伯哥已经上了年纪，他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有文化，很会讲，大伯哥也不怕警察抓。我制作法轮功真相材料，有时一些耗材用完了，大伯哥也经常帮我去买耗材。都说好人有好报，婆婆和大伯哥的仗义和善良也让他们几次遇难却神奇地化险为夷。婆婆82岁那年在医院查出得了肾囊肿，囊肿大约 6.5 公分大。住院后婆婆要求做手术，但因为年龄太大，医生不敢给她做手术。婆婆和家人都很失望，既然如此，3天后婆婆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我跟婆婆说，妈，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法师父能帮助您。从那天起，婆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念了半年左右，婆婆的肾囊肿消失了。婆婆还有一个顽疾，40岁时得了气管炎和哮喘，犯病时喘气的声音老远都能听到，吃了几十年的药也没治好。自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她不但肾囊肿好了，连这顽固的哮喘病也好了，不咳也不喘了。婆婆和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这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2020年11月的一天，婆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敲门，就赶紧翻身起来去开门，一不小心摔倒了。幸亏当时二白哥在婆婆家，把婆婆抱到床上，一看婆婆好像不能动了，他就给我丈夫打电话。因为二白哥知道婆婆的肾囊肿和哮喘都是因为我这个小弟妹让婆婆念法轮大法就好了，所以二白哥他自然首先就想到了我。知道婆婆的情况后，我和丈夫立刻就赶了过去。进屋看见婆婆正在床上难受的哼哼，我赶紧过去说，妈，您心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您。婆婆一听，马上就按照我说的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天后婆婆能下地了，没过几天生活起居都能自理了。婆婆逢人就说，我老儿媳妇告诉我念大法好求师父，我摔得这么厉害，五天就能下地了，好了，这法轮功也太神了。婆婆摔倒后，我住在婆婆家，天天给她换内衣内裤，清洗身上。老人家很感动，对儿子们说，我上辈子做了好事了吧，这辈子得了这么个好儿媳。我说，妈，您不要感激我，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师父让我做的，您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救了您。婆婆说，我太感谢李大师了，摔这样五天就能下地了，啥事儿没有。而和婆婆一样，善良的大伯哥也经历了一场化险为夷的事件。2021年元旦当天，大伯哥在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到，撞击的力量很大，把他撞出两三米远，大伯哥兜里的手机都被撞飞了出去。可是大伯哥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啥事儿没有。那司机下车后赶紧说，大爷，撞坏没有？我车有保险，到医院检查一下吧。大白哥边说没事儿，边抬脚就走了。几天后见到我，告诉我他被车撞的事。我跟大白哥讲，您支持大法，有师父保护，所以被车撞了就啥事儿没有，而且您这是把前世欠的债还了，是好事。这些年来，在婆婆和大白哥住的小区里，不少人甚至比婆婆年龄小的现在都去世了，婆婆成了旧大院里的那些老邻居中年龄最大的大家长了。婆婆的人缘好，大家都说这婆婆能长命百岁。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婆婆告诉我一定要带她向大法师父拜年。婆婆说是大法救了她的命，让她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她很感恩大法，她希望我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的好，婆婆希望更多的人也能从大法中受益。听众朋友，我家仗义的婆婆和大伯哥的故事就讲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40多岁的小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卖自家产的苹果、鸡蛋、鹅蛋、粉条等农产品。去年秋天，小王在一个小区门口卖鸡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同一个县的老乡。这位老乡是位法轮功学员，给小王讲了法轮功真相。小王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小王自己和他家亲人的真实故事。小王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念了法轮大法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他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姐，你知道我是为了给孩子陪读才来这个城市的，人生地不熟，买卖可真难做啊。老家离我们租住的城里有200多里，农产品要从老家用汽车运来，存在租的车库里，东西在车库里好长时间都卖不出去，农产品呢，时间一长就更不好出售，下了好多货，那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希望啊。自从认识你以后，做了三退，家里车上我全都给挂上了你给的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我都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念到的我脑子什么都不想了。从那以后，我可真是时来运转了，每天起大早贪大晚，我都忙个不亦乐乎，要货的电话不断，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就把在老家配货的丈夫也给叫来了。现在连本市住房的部队都买我家的粉条，去年过年的时候买走了2000斤，这又要了500斤呢。说到这儿，小王忍不住又说：姐呀，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还没等我说话，小王又急急地告诉我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神奇事儿，我大姐他们家这2年可惨了。去年秋天，我大姐夫开了个3轮车卖点东西，结果车子叫城管给拖走了。儿子不过日子，整天耍钱赌博，儿媳妇要离婚回娘家了，家里仅有的毛驴突然间也丢了。这一连串的事儿，一连串的打击，我大姐是天天哭，天天哭。我这天天忙也没时间去他们家，我就用微信视频把我时来运转的亲身经历讲给他听，告诉他真心真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你可真胆大，敢在视频里说。小王哈哈大笑着说：我大姐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猜咋样？ 人家都说城管的人可难搞了，不花钱想要要回车根本没门儿。可是大姐夫的三轮车要回来了，城管一分钱都没要。儿媳妇回娘家两个多月后也回来了，儿子现在也不耍钱了。毛驴子跑出去20多天，突然自己回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姐，太谢谢你了，我大姐几次要来你家谢谢你呢。我说，可别谢我，我可不敢贪天功。你们真心的相信大法好，是大法师父给了你们福分，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小王把他亲戚们的三退名单给了我，说，我大姐家的事儿亲戚们都知道，我把你给的护身符 U 盘都送给了亲戚们，他们都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跟我丈夫说，大法给咱们带来多大的福分呢，你要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说，为啥不早点认识你？话音未落，小王就爽朗地笑了起来，空气中充满了喜悦，欢声笑语。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还有一个大陆法轮功学员遇到的真实故事。一天，我去村里的嫂子家，一进门就看见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脸色又黄又暗。我问她，你怎么了？咋这样了？他说，儿子离婚了，扔下一个7岁的孙子，自己身体不好，丈夫做生意欠了债，法院来传票把人带走了。他心里很难受，不想活了，喝农药死了算了，把后事都准备好了。我用从法轮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劝导他，并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你不能自杀，自杀也是造业，你就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心多诚就有多大的威力。他听进去了，很诚恳地说，行。过了2天，我再去看嫂子，一进门就惊呆了，她和上一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红光满面，精神状态特别好。他高兴地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感觉脑袋又凉又麻的，向外冒凉气，一会儿就好了，打算要死的念头也没了，太神奇了，真是要谢谢你。我说，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救了你。嫂子说，谢谢李大师。大嫂的娘家离我们这儿很远，她回娘家的时候和我要了很多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还讲她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在跟人们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人明白真相做三退后出现的神奇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2010年，在去山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我被警察绑架到县看守所，1个月后转入了石家庄女子劳教所。 劳教所里有一个20多岁的河南女孩，是搞传销进去的。由于她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而被警察利用着，发现有谁练功就给警察通风报信，并且还打法轮功学员。她得了一种怪病，狱警经常带她到外面医院去看病，也看不好。当时这个女孩骨瘦如柴，连路都走不动，上楼需要2个人搀扶。后来她和我被关在一个监室，我就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来例假40多天了。我说你找队长把外就医吧。她回答说队长不允许，还说我很长时间没睡过一次好觉了，每天晚上睡觉都梦到很多的蛇在咬我，有一次梦见一个大包，我解开一看，里面全都是蛇，咬了我上身咬下身，我就喊弟弟救我，我弟弟也救不了我。我说那是因为你常给警察通风报信，说大法不好的话，打大法弟子造成的。我给他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并帮他做了3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喊了一句，哎呀，好痛快呀，好长时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我问他，晚上做梦蛇还咬你不？他说没有。我说大法师父已经救了你了，以后你别再给警察通风报信了。从那天起，女孩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也胖了许多。我们监室还有2、3个南方小姑娘，看见发生在河南女孩身上的神奇，就对我说，阿姨，我们也入过团入过队，你也帮我们退了吧。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了太多太多了，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3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得到大法保护，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